感谢主啊，我们仍然借着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啊。天父阿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不断地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进入你的生命。主啊，你知道我们在世界上，在这个肉体的当中有很多的软弱，所以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从圣灵而来的那一个活水的江河，使我们能够每天坚定地信靠你，能够不断地将自己分别出来归给你，使我们能够走完这一生的道路，能够与你享受永远的安息。所以求主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来洁净我们的耳朵，也洁净孩子的嘴。主啊，让我们今天一同的来领受这生命之道。主耶稣，谢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命定给你孩子的福分临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啊，我们要来思想的这段的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而且很简短啊，只有四节的经文。那么这里，耶稣让我们看见啊，一个穷寡妇在神面前的奉献是如何的蒙到了神的悦纳啊，这么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虽然这是只有四节的经文，但是它真实的反映出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会遇到的挑战，或者说我们的心灵会面对的一种的挣扎啊。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你鼻子里有闻到什么吗？哇，很香哈。我不知道是从附近哪个餐馆飘出来的哈，还是这个教会的 fellowship 啊。大家有多少人今天早上没吃早饭呢？能不能举一下手？现在感觉饥饿的啊，有几个。我早上也没吃哈，吃了一小片面包而已。那么我们感觉啊，刚才全心全意的在赞美和敬拜神啊，但是刚才举手的几位，你可能会有很深的一种的感受，敬拜的时候闻到了这股诱人的香气，肚子就开始叫了啊，可能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烤鸭的样子了啊，浮现出各种美味的菜肴的样子了啊。这就是一个肉体和灵魂的一个矛盾啊。很多的时候像今天咱们所唱的诗歌一样，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心灵是愿意的啊，我们里面不可否认可能没有十分，但是会有一分爱主的心。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肉体的需要就使我们的眼目转离了主了啊。所以本来啊，彼得、雅各和约翰应该一同的祷告的，但是他们却睡着了啊，只剩下主一个人在那里祷告。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面对真实的这个物质世界还有我们肉体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的会有一种的张力在这里，就是我们是不是完全的愿意将我们的眼目时刻的盯在主的身上，还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的生命的需要或者生活的需要而转离开主了。那么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了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子是蒙神所喜悦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耶稣坐在库房的前面，在圣殿的当中的时候，他在看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子进行奉献啊。因为当时在圣殿面前是有一个奉献箱的啊，因为不管是奉献箱还是我们传奉献袋啊，背后都是有一个对神的一个敬拜的含义在里面。他在看人们怎么样子向神奉献啊。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非常的 奇妙啊，就是当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关于属灵真理的时候，他非常的看重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非常看重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因为神清楚的知道，作为一个人啊，灵魂体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面对的最大的引诱和迷惑，也是最大的一个挣扎是什么？就是金钱。因为唯有金钱才能够使我们肉体的生命继续存活下去，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是因为我们要赚钱。你为什么要学习？希望将来有个好的工作，那么使我们能够有衣有食，能够过得生活越来越好，能够心里所想要的就能够得到满足。这是每一个人，包括小孩子都是一样的，他们或者说我们所看重的一件事情。那么当耶稣在观察所有的人来到神面前奉献的时候，他在这一天看见有一个穷寡妇也来到主的面前啊。那么我们知道她不仅是一个寡妇，寡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她已经失去了一个经济的一个支持了啊。男人是一家之主，应该承担起供应这一个家庭所有一些需要的一个责任和一个担子，但是很不幸的，这一位妇女啊，她已经失去了她的先生了。那么圣经没有讲他有没有儿女啊，但是神让我们看见他很贫穷，很贫穷啊。为什么贫穷呢？因为他来到神面前奉献的两个小钱，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是他的养生之物啊。什么是养生之物？就是他所有的 saving 就是这两个小钱，可能是施舍来的，可能是别人奉献给他的。但是这个寡妇，而且是个穷寡妇，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将他所有的都奉献给了神。所以在这里耶稣基督用这个穷寡妇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穷寡妇愿意将他所仅有的两个小钱，大家 有谁知道这两个小钱有多大吗？一个小钱有多大呀？谁能稍微比一下？哦，大家啊，比有的比一下哈，这小钱差不多是这么大，或者是说一个小指甲盖这么大，两个小钱，这是当时罗马帝国通用的最小的一个货币的单位，两个小钱。那么为什么这一个穷寡妇能够将她所有的啊，不是部分的，不是有余的，而是所有的放在了神的面前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一个人他对主的爱超越了对他自己生命的重视。我们可以想一想，当这个穷寡妇放下这两个小钱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放下的后果是什么？他放下会有什么后果呀？可能今天就饿肚子了，弄不好明天也饿肚子了，啊，很有可能他因此就可能倒闭在街头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已经远远偏离了神的心意了。所以如果当时的这些神的百姓仍然按照神的命令和律法来生活的话，在以色列当中会不会有穷人呢？不会有穷人的，不会有穷人的，啊，但是当时的整个的社会都完全的堕落，所以可能人们已经失去了一个怜悯的心，一个爱心了。这个穷寡妇没有生活的依靠，她放下这两个小钱，很有可能就要面对饥饿的开始，甚至是一个死亡的威胁了。但是她仍然没有任何迟疑的放下这两个小钱，因为她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就像约伯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在诗篇63篇第三节，诗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代表了所有真正的认识神的一个心意， 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啊，尤其是当我们已经信靠耶稣基督以后啊，我们有读了圣经了啊，我们有参加聚会了，有开始追求了，那么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承认或认知这一点，就是什么？耶和华的慈爱或主耶稣基督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比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更加的宝贵。我们有没有真实的，不是说明白了理解了，而是真的从我们的内心的深处认同这一个神的话语的宣告。为什么在古往今来有那么多的宣教士啊，尤其是离开他们，我们都知道是从欧洲或北美这块的土地上离开他们舒适的生活啊，到那些啊偏远落后贫穷甚至危险的地区去传扬福音，而且很多的人就将他们的生命放在了那些工厂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耶和华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今天我们是看重神过于我们的生命呢，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人活着是最重要的，我们想方设法都要活下去。我们是哪一种的认知？那么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也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后面半句是什么？以他的信实为粮，以他的信实为粮。所以神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能工作，不是因为我们有赚钱，不是因为我们有衣有食，而是因为神的信实，他的慈爱，他没有从我们的身上收回那一口气息。如果他收回了，我们的肉体也就结束了，我们就要进入永恒了，要么就是永远的生命，要么就是永远的灭亡了。所以我们是不是看见这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因为这神的慈爱和恩典？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那么样子的看重今生的这个肉体的生命了，我们就愿意舍己了，我们就愿意舍己了。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讲到了这个彼得的一生的经历。彼得为什么三次不认主啊？为什么呀？啊？什么？害怕什么呀？很简单，就是怕死，怕死，对不对？所以他三次不认主了。那么后来彼得为什么又能够为主舍命了呢？不怕死了。为什么不怕死了？因为他爱主超越这一切，对不对？他三次不认主，耶稣怎么释放他的呀？耶稣问了他三个问题啊，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一切更多吗？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完全的去除我们里面对死亡的恐惧，对这一个短暂的世上的生命的一个留恋。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非我家，不管我们怎么样子努力，我们都没有办法留住我们的生命，都没有办法留住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看见这个真理，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与神的爱连接在一起，那就是最宝贵的，最宝贵的。我然想起了当年去南美洲厄瓜多尔宣教的那五位宣教士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叫 The Spear 啊，毛尾啊，中文翻译成毛尾。那么在那个电影的当中，有个镜头一直深深的刻在我的心中的，就是当这五位宣教士啊被当时不明白他们的来的这一种的目的啊，不能够认同他们的这些土著部落 用矛给刺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荣美的画面。什么画面？天使来迎接他们的灵魂进入神的国度。不仅是这些将要死的人看见了神国的荣耀，包括那些当地的土著的部落都看见了天使的荣耀。这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想要留住这一个肉体的生命，最后就很可能失丧掉了那一个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为了怕死，就会在真理上妥协，甚至是很有可能弃绝主的名。那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机会，我们就会沉沦了，我们就会沉沦了。所以当这个穷寡妇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或许他可能想，这个两个小钱可能也维持不了我多久，我愿意把它完全的奉献给主。如果主能够祝福我，就能够继续的生活，如果主爱我，他也可以将我接回到那一个天上的乐园的里面。所以他从他的口袋的当中，或者是从他的碗的里面拿出来那两个小钱，放在神的面前。所以我相信这一个姊妹她看重神超越所有的一切，而且她对主的爱不仅超越了生命的宝贵，而且也超越了她自己所宝贵的一切的东西。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把我们翻到我们的圣经，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节到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节到第八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圣经我来念。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这里这一个玛利亚的一个见证跟这一个穷寡妇的见证是同样的从一种的爱和奉献而来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玛利亚来到耶稣的面前，她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和敬拜，那么她拿出了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出来。那么首先我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真纳达香膏玛利亚是要留着干嘛用的？她为什么会有一斤的纳达香膏？是为她出嫁所用的，是为他出嫁所用的。我们都知道婚礼是什么，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日子一个人一生当中尤其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一生当中只有一次一生当中只有一次。那么这一斤的真的纳达不是假的，不是山寨的真纳达香膏，值多少钱呢？30两银子。30两银子大家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吗？是一个普通人的一年的工资，如果换成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水准的话，那就最少是12000块钱，对不对？最少12000块钱，那一个月1000嘛，12个月12000，然后再多的话，那至少是2万了最少是12000块钱，12000块钱的一瓶的香膏， 玛利亚完全的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将他最宝贵的啊，那一个超越一般人的能够理解的那种的消费的观念，他都完全的放在了耶稣的身上。那么今天可能有的人就如同当年的犹大一样，会说你太浪费了啊，你这么做是不值得的，要成为一个有聪明的管家，知道怎么花钱，怎么算账。但是耶稣说他所做的怎么样是要被纪念的，而且耶稣后面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他说凡是传扬福音的地方都要诉说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啊。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穷寡妇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啊，凡是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都要思想这个穷寡妇所做的事情啊。我们是不是看重耶稣愿意将我们最宝贵的奉献给他，最宝贵的奉献给他，是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唯一的啊，可能是不可能再替代的，我们愿不愿意奉献给主？就像当年的亚伯拉罕一样，他愿意将他唯一的独生的爱子奉献给主。所以神说，我看见了你的爱，看见了你的信心了。今天我们是愿意将我们最宝贵的奉献给神呢，还是将我们看为次好的甚至自己不要的要拿来奉献给主？啊，我以前有讲过一个笑话哈，这是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发生的事情啊。有一天早上我们在办公室当中啊，这个一开门我进去看，哎，多了很多的家具，有些东西我看着不错，有椅子啊，有电视啊，我没怎么留意啊，因为这个我们首先是要祷告，要来聚会哈。然后后来这个我们有一位牧师就跟我们聊了，因为他看了看那些东西，什么东西呢？那椅子一坐咣当就倒地上了啊，那椅子腿是坏的啊，那个电视呢是又大又沉的一个大电视，还有地毯一看都发霉了。那为什么呢？奉献给教会啊，这个我们家不需要了啊，拿来给主吧啊，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的谁都可以拿回家去。你说谁会拿回家去啊？当耶和华给以色列人定律法的时候，神定了一个奉献的法则，大家没人记得神说要将什么样的牛羊羊羔奉献啊，是最好的，没有瑕疵的，没有残疾的，没有瘸腿的，没有生病的，要将最好的奉献给主。但是以色列人慢慢的奉献嘛，反正一烧了都没了，有那香味就行了，这瘸腿的反正也没人要，就给神吧啊。所以今天因为着我们没有得到神的爱，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耶和华的慈爱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要讲我们的生命奉献了，我们最宝贵的都不能够奉献给主，都不能奉献。有一位弟兄啊，他跟我讲，上次问了一个问题，当然是比较玩笑的，但是这个人他是比较单纯的，也比较认真的。他说，当我们在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拿什么钞票给神呢？是哎，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皱皱巴巴的钱给神呢，还是拿一张崭新的钞票给神啊？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感动而已，但是通过他的这个话，我能够看见他对神的那一个心啊。所有的钱进入银行都是一样的，你要打出来以后就变成支票了，对不对？但是当他放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说我要放最好的啊，钞票我愿意放一张全新的钞票啊。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给神的是什么啊。我们是在月初的时候首先将奉献给神的留出来呢，还是我们钱都花的差不多了，结余的有余的再奉献给神？我们要来思想这位穷寡妇啊，她没有的选择，因为她已经将她所有的 奉献给了主。那么当耶稣看见这个穷寡妇的时候，他同样的也注意到了那些有钱的人，包括财主一样，他们是怎么奉献的。那么就跟穷寡妇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说那些有钱的人怎么样，他们是将自己有余的奉献出来，又是多余的剩下的来给神。但是这一位穷寡妇是将他所有的一切都摆上的。那么在教会的当中，如果我们注意观察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当然会有极个别的例外，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来讲，大家觉得是有钱的人奉献的多还是贫穷的人奉献多呀？一般情况下来讲，贫穷的人奉献的多啊。在我们教会有几个有钱的，但是从来没有奉献过十分之一。一次多少钱呢？一次20块钱。做什么的呢？做房地产开发的。但是有老姊妹来这里没有生活费探亲的，她将买菜的钱存下来，每个主日奉献5块钱。谁奉献的多呀？贫穷的人奉献的多。当然有个别的了哈，比如说 Jim Patterson 啊，可能就奉献的很多。但是神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事情，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有钱的人想要进入神的国是非常的难的，因为他太看重他所拥有的财富了。那么在雅各书5:1那里有一段对这些富足人的一个悲叹的一个警告，他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是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神在说什么呢？神在说这些有钱的人，他们只看重今生的财富和享乐，虽然他们是在教会的当中，但是他们夺取了神之物啊。马拉基书讲得很清楚，没有十一奉献的是什么？是抢夺神的东西，从神的手里抢东西啊！这是一个何等严肃和严重的事情。那么这些富人最后他们不奉献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积攒自己的钱财，却亏欠了收割工人的工资。谁是收割的工人呀？是神的仆人和使女，是那些靠着福音养生的啊。神呼召这一群人，当然并不是说特别的爱他们，而是给这群人一个使命，让他们做话语的出口啊，来牧养教会，来建造弟兄姊妹。他们放弃了过去的特长，过去的丰厚的收入，来在信心的里面来服侍主。但是在教会的当中，这些的有钱的人却亏欠了这些工人的工资，却亏欠这些工人的工资。所以神说，你们现在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但是你们是要被宰杀了，你们要被宰杀了。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你的心在哪里，那就是你的主人。他说你要么以神为你的主跟随主，要么以金钱为你的主人跟随金钱。那如果一个人要跟随金钱，能不能进天堂啊？不能进天堂啊！这个马门是不属于神的国度的，马门在很多的时候是被仇敌所利用来欺骗和蒙蔽捆绑我们的。所以我们得到财富其实是神的一个恩典和祝福，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得财富的能力是怎么样？从耶和华而来的， 神给我们健康，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啊，让我们能够来工作，能够来赚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将神所赐给我们的奉献给神，尽我们当得的本分，至少是十分之一，我们就有祸了。他说，我们就应当哭泣和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的身上。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而在神的面前摆上所有的一切。那么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会讲啊，在新约当中没有讲到十分之一了啊，确实是十分之一的命令是旧约的。那新约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呀？奉献百分之一，自由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不是？耶稣来了是什么？是完全的律法。十分之一是旧约的，新约是比旧约高还是低啊？要高，对不对？旧约说你不可杀人，耶稣说不不不，你不能够恨人。旧约说你不能犯奸淫，耶稣说不不不，你脑子里不能够动淫念啊。耶稣说你看见敌人要咒诅他们，耶稣说不对，你看见你的仇敌要为他们祝福，要为他们祷告。旧约说你奉献十分之一，新约说什么啊？你要尽你最大的能力来奉献给主，奉献给主。十分之一是最低的标准，十分之一是最低的标准啊。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在神的心意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一个对神的爱的回应啊？在这个爱的当中愿意奉献我们所有的一切。那么如果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行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然不一定是说今天我们就把房子卖了，而是说我们愿意将最好的啊，愿意将我们所有的一切奉献给主，神的家就会丰富，神的福音就会广传，也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归向主。那么不好意思，我在这里可能讲话比较直一点哈，在这一点中国人的教会我个人觉得哈是做的比较差的，比较差的，尤其是中国大陆来的教会做的是更差的啊。我们都知道啊，在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哈，在北美啊，在这些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有一天在教会当中是非常特殊的日子，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是牧师日，牧师日，啊，就是在这一天，所有的神的百姓来向神的仆人表达一种的感恩。当然，感恩并不是说你要给多少钱买什么东西，而是表达一种的 appreciation 啊，表达一种的感谢。神借着这些人来服侍，但是我不知道。在多少的中国人的教会的当中，在一年的里面有一次我们向牧师说，牧师我谢谢你对我的牧养，在我属灵生命当中的祝福。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大家，你不用回答啊，有没有像金牧师这么做啊？那么每一次啊，这个我看到很多的这些讲别国语言的教会那么祝福他们牧师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哈，因为我所服侍的教会是不同的语言的，有很多别的地方来的啊。有的时候一看，哇，这个前几天就是今天礼拜日嘛，上个礼拜三我们这个牧师们在一起祷告，哎，然后看见我们主任牧师从包里拿出来一个 iPad 啊， iPad 2， 我说哇塞，这个买新的了。他说不是，有一个弟兄买了两个给了他一个啊，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这个菲律宾的牧师也是拿出来一个 iPad 2啊。我这不是说 iPad 2好啊，而是我说举个例子，他说哇真好，这个鸟枪换炮了啊。他说不是啊，这个怎么样，弟兄姊妹的奉献啊。然后一个英文堂的牧师也是拿出来 iPad 2啊。我说哇塞，我们这都变成 Apple Church 了哈。他说不是，怎么样，本来是他姐姐买的，只买了一个，但神给他一个感动，奉献给这位牧师了。我在思想啊， 在我们中国人的教会的群体的当中，有人能够说我买一个 iPad 2 给金牧师吗？哇，600-700块钱内，有没有搞错？我买了我自己还不够用呢，还给牧师，对不对？所以我不是强调这些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等级，我是在强调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奉献和爱的心，我们有没有愿意将最好的奉献给神，来放在神的仆人的手中啊？我相信这些牧师拿了 iPad 2不会每天都在那里玩电玩的，对不对？他们要借着这些东西来更好的预备自己，装备自己啊。所以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不是说明天大家凑钱给金牧师买 iPad 2，如果买了更好了啊，但是不是说这个有这个压力，而是说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感恩的一个生命出来。那么在中国人的教会的当中，台湾来的香港来弟兄姊妹就做得比大陆来的好。那么其实也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啊，我是北京来的，我就是大陆来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我们所走的道路，我们里面缺乏一种感恩，我们所有的常常的都是斗争，是要利己，我们不会讲到牺牲，不会讲到牺牲啊。所以像上一次啊，这个教会，我们教会在做新的广告，然后托大陆做的便宜嘛，然后托一位姊妹的先生带过来，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姊妹就发怨言了，那么长行李箱放不下，早知道我就不帮这个忙了啊。为什么？在我们方便的时候我们才做嘛，那不方便就不要做了，对自己没有利益受亏损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做了。那么奉献在哪里？舍己在哪里？牺牲在哪里？爱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来检查我们的内心，也检查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跟我们所受的恩典是相称的，对不对？施洗约翰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的行为要与你们的心相一致，真的结出悔改的果子来。那么如果我们都是奉献的，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兴旺的。我说的不是说这一个教会，而是神的家就会兴旺。那么大家都知道印尼的教会非常的复兴的啊，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印尼的牧师啊，从印尼来的弟兄姊妹。那么大家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复兴？因为他们愿意奉献。你知道大家知道他们是怎么奉献的吗？今天比如说我们聚会，然后不是牧师呼召，而真的是神的灵、神的爱充满在聚会的场地，怎么样？大家真的就把手表拿下来奉献了，把钱包拿出来奉献了，把开的车拿出来奉献了。教会，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知道，教会就是这样复兴的。没有舍己，没有奉献，没有对神爱的回应，教会永远不会复兴啊。所以为这个教会啊，很感谢神，因为我看见有很多的啊，本来是讲香港话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跨越语言的障碍，跨越文化的障碍，来服侍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讲广东话肯定讲比讲国语利落，对不对啊？这广东诗歌和这个国语诗歌韵都完全不一样的啊，他们奉献出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爱心来扶持。那么我也希望我们国语的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能够效法他们，能够起来，不是老被别人服侍，而是能够来奉献，能够来服侍啊。求主不断的来改变我们，让教会能够活出神的恩典。最后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八章，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同的来诵读这五节的经文，好吧？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五节，好，我们翻到了，一起来同声诵读。来，弟兄们，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保罗非常的赞赏马其顿的这个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很贫穷的，但是他们所捐出的是成为了哥林多教会的榜样。哥林多很富足啊，一无所缺，但是他们的那种的爱的回应远远的不如马其顿。马其顿的教会说，不仅是按着力量，就是说在他们能力范围当中，而且是超过了他们的力量，就像这个穷寡妇一样。他们不仅奉献的是金钱，而且首先将他们自己的生命奉献了给主，而且也将他们委身在使徒的事工之下啊，来祝福教会，而且他们祝福的是那些耶路撒冷弟兄姊妹，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他们自己本来应该是被接济的，但是他们反而却成为了更多人的祝福。所以盼望我们每位属神的儿女，我们属于神的教会，都能够效法马其顿的样子啊！不要老想什么是我的一个舒适的范围，不要老想我奉献了我能够再得到什么。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耶稣基督的爱，真的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生命，能够在灵的里面感受到将来天国的荣耀，让我们将我们最宝贵的奉献给主，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可能今天这段的信息在某一些方面对一些弟兄姊妹来讲可能比较难，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十字架不是那么好背的，是要舍己的，是要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所以求主赦免我们过去在金钱上对神对教会的亏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回应耶稣基督的爱，说我愿意将最好的奉献给主，我愿意将至少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让工人有粮，让神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谢拉巴夫，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深深的爱了我们，你在爱的里面创造了我们，并且在爱的里面来拯救沉沦和失丧的我们，你在爱的里面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复活，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道路。所以主，你也愿意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人，用我们的力量来爱你，来赞美和敬拜你。主啊，赦免我们过去一切的小信，一切的自私和贪婪，使我们没有在金钱上来尊荣你的名。主啊，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穷寡妇是何等的甘心乐意，而且是义无反顾地将她所有的奉献给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觉得何等的惭愧。今天我们有衣有食，有房有车，但是我们奉献给你的却是如此的贫乏。主啊，求主你改变我们，因为唯有你的爱才能够改变我们。主啊，求主你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奉献给你，也愿意用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来祝福你的国度，祝福你的工作。求主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你来不断地去除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一切金钱的偶像，让我们能够单单地 尊你伟大。主耶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神宝贵的爱话语，我们用诗歌来回应。我们唱第一节和第四节。